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为您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叫 Nipe。 Nipe 是一位富有艺术天分的诗人，他的诗《寻找生命的永恒》发表在《生命的色彩》的诗集中。 Nipe 他还善于唱歌和画画，他是北美为你而来合唱团的男低音。他参加了2006年2月份在美国的一流国家艺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演出。然而在这绚丽多彩的人生背后，却有着一段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
Nipe 他在1991年出了一场大车祸，当时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他的大脑左半球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视神经断裂，右胳膊曾经六年没有知觉，当时他前30年的人生记忆几乎消失殆尽，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当时他只好用酒精和大麻度日。Nipe 的妻子 Lisa 是一位电脑高级工程师。由于 Nipe 这种不正常的生活，导致婚姻几近破裂的边缘。
今天啊，就由 Nipe 来给我们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首先呢，我们想请啊 Nipe 呢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朗诵一首您写的诗好吗？
Certainly, let me see. Give it a try here.
这一本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一本《生命的色彩》这个诗集是吧？
是的。
好，那我们欢迎 Nipe 来为我们朗诵。
This is a poem I've entitled A Search for Everlasting's Design, Falun Dafa. When coming to be for a lasting design, I found myself shallow to think I was just fine. Absorbed by distractions, I thought I was free, lost in an ego that tried to play me. Casting my shadows, ignoring the cost, had left my perception self-righteous and lost.Blinded by habits, my views were unclear, caused by my passions and theories that fear. Adjusting my thinking, I looked in to see, for what am I living and how should I be? No longer for granted, myself shall I take, so seeking to listen, I choose for life's sake. With learning at heart, I branch out to face,A world that's found selfless, a most honored place, with space for just givings, to blossom and share, forever's sown true, positioned with care.
好，非常好的诗。Nipe，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这首诗的意思和创作这些诗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一直是个艺术家，我一直吹着笛子画画。自从我出车祸差点死掉之后，现在已经有13年了。我想把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事实写出来。我想写出关于为什么人还活在世上。我知道一切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有个原因，所以我经常静坐，经常向内找。我觉得我时常在打开一扇扇秘密之门，我觉得我时常思想理解在提高，所以我时常在写作。
那么 Nipe，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您出车祸时候的那个情景啊，是怎么样被抢救回来的呢？
我觉得我在医院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我看到了一道光，自己在一个隧道里面，所以我当时感觉非常的安慰，所以我觉得死了还好。我觉得我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出车祸的时候，当场有一个医生在，他救了我的命，使我能够重新呼吸。我昏迷了有一个多月，在医院中待了一年左右，然后六年，在那之后六年，我不可以读书，不可以写字，加数字都不可以。我说过一句话，就忘记一句话。
医生的诊断是什么呢？
就是看东西有重影，是那个视神经那个一个眼睛在出车祸的时候出去了，所以视神经造成断裂。还有呢，就是有一点那个短期记忆力丧失，因为左脑这种左脑受伤。
出院之后，您的生活 怎么办呢？
我现在得政府的扶助。我当时在出车祸后，我得到很多钱，因为不是我的错。然后我买了一个房子，现在我政府的扶助是一个月基本上1000块钱，我就靠那个生活。
那么丽萨，您是和您的先生是在出车祸之前结婚的，还是之后结婚的呢？
是他结婚那个出车祸以后。
您当时知道他那个身体的情况吗？
我知道他那个就是出了车祸，那个有是在那个就是这种状况。
那一批出了车祸之后哈，他在生活上很难自理。您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您的伴侣呢？
是一种缘分吧。我那个时候在他住的那个房子，附近那个打工。我那时候在念书嘛，他那时候有时候去那边去喝酒。记得头一次啊，我们聊天。他讲的一些话呢，让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挺有思想深度的一个人，而且是，我记得我们头一次讲话的时候，他跟我讲到，一个英文的那个词叫 karma， 就是业力的意思。我当时不懂，我就问他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解释，就是那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就是生命轮回的这个意思。当时我听，我觉得说，哎，这个老美还挺不一般的，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理念挺像的啊。
你们结婚之后啊，这个生活怎么样
呢？ Nappy 这个人呢，他很善良，也很幽默，就是其实大家在一起挺开心的，但是说他有很多可爱之处。但我后来结婚3个月以后呢，我就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吧，就是说那个告诉我，就是说他常抽的一个那种烟叶那种东西是大麻，因为他那个俗名啊，英文的俗名我是听不懂的。后来他说是大麻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那个震惊，因为我就跟他很生气，我就说，我说你抽大麻这种东西那是不可以的，我说那你就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在就是在我们的婚姻与你这个抽大麻的这个习惯之间。
赖平，您抽大麻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生活非常的乱，我什么都记不起来，我忘记了我的过去，我感觉我没有活的意义了。为什么？因为我想掩盖这一切。我经常喝酒，经常抽大烟，我在做着那些使我感觉我可以什么都不管的事，但是自己当时好像迷失了方向。我出院后，我有很多朋友来我家就说，哎，咱们一起再抽抽烟吧，咱一起再吸吸毒吧。
有想戒掉过吗？
自己感觉像废物一样，我感觉非常想自杀，我想一了百了了，我觉得死了会更好。直到我遇到一个人，有人介绍给我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原则，法轮的原则，讲出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我就开始增强自己的意识。
您抽大麻有多长时间？
我自从18、19、20岁左右就开始吸抽大烟了，
就是说很久就已经染上吸大麻了哈。那么Lisa，当时您对家庭的感受啊，先生在有在吸这个东西的时候，您是否有想过什么的办法啊，去帮助先生戒掉这个不好的习惯呢？
他的那个最大的借口，他说那个，因为他出了车祸以后，他脑受伤会有恶心、晕车的问题。那个，所以他说吸大麻呢，可以让他抑制他恶心的这种不适吧，身体上的不适。我当时就是想说，不能够，我不能够跟一个要是长期吸大麻，就是抽大麻的人为食一起生活。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对烟味、香烟呢这些很反感，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必须要戒。我还买了那个戒烟糖给他去戒烟，他也努力戒过。我记得，大麻戒到第3天呢，他就会好像那个口吐白沫呀，就是，他其实是很上瘾，他不承认他上瘾，但是很上瘾，他根本就戒不掉。后来等到有一天呢，我在回家的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这本书《转法轮》，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这是我在下班那个回家的路上。一个女孩子坐在我旁边，她看，我扫了2眼吧，就是说那个真善忍是宇宙中衡量好坏人唯一标准， 然后说气功是史前文化，这些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啊，所以我当时就问他这是什么书，我就想看，他就借给我了。那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好，我是觉得这是一本指导就是人生啊，如何提高自己那个思想精神方面的书，我是觉得很好。两个晚上看完以后，我是觉得我先生他也会很喜欢这本书，因为跟他一贯的这种就是做人的这种理念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很多这种想法都是很一致的。尤其中间有两段呢，就是讲那个戒烟的，我是觉得哎，我说这真挺好的，我也要念给他听。所以我就问当时借我书的那个朋友，他说，我说有没有英文版的，他说你可以到网上免费下载。所以我当时就到网上去免费下载，以后我想说这本书我先把这戒烟两段念给他听，结果我是没有抱任何的祈求了，但是念了以后呢，我记得是星期六的晚上，然后他当时啊就非常的那个祥和，脸上露出那种笑容，这样子静静的在听着我念。哎，结果第二天再有朋友来围着他抽烟，他就都不抽了，就突然他就说没有了抽烟的这种欲望。
哦，您是说在念给先生这个转法轮中的这个某一个段落，
两段
话的时候，
关于戒烟的两段，
他就脸上不时露出这个会心的微笑。
是的。
然后之后第二天他就再也不抽烟了。
对。
他干嘛呢？
他就不再抽了，很简单很容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的反应。还有那个他以前坐车，如果坐十五分钟以上他也会晕车，就是他自从头一次跟我出去那个练功，他就再也没有晕车的问题了。
那么 Nappy 听完了您读这个转法轮中的两段话之后，他再看这些不舍不离的这些大麻时就再也没有兴趣了。 Nappy 啊，刚刚太太讲啊，说您在听讲到这个转法轮的时候，您就不时的露出这个微笑啊，您会心的微笑是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自己找到一些真理，我感觉这一切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我感觉它像一个奇迹。我不是强制想使自己突然改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使我自己改变了。 Lisa 开始从转法轮里给我读书，我过了两三天之后我突然能读书了，但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学校教我们像历史啊、英语、数学，我们教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没有人教我们向内找，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向内找，找到自己真正是谁，没有人教我们在这方面怎么能够更加的成长。他开始给我读转法轮，两天后我就可以读了，两天后我就可以自己读书了，就像个奇迹一样。所以两个星期我在学着做法轮大法功的动作，两个星期我感觉的非常的好，我不再抽烟，我不再喝酒，我不再欺骗别人，欺骗自己了。我打坐，我读转法轮，我把我的思想 的理解写成诗，我知道我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了，我知道我自己的生活意义，我知道为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生活了。所以我看这个看法轮大法看得非常重要。
一本书中的这么几句话在极短的时间内啊，就可以改变这个人在几十年当中啊养成的这个坏习惯，真的是太神奇了。
Nappy 修炼法轮功后，戒掉了二十几年的毒瘾，身体也完全恢复了健康，婚姻的关系从此改善了。这是在从前他所无法想象会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中。正如他的诗中所说，我们心中有一把钥匙，开启了生命真理的路，它照亮了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我们的灵魂。对于他的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他的父母更是感慨万千。
那在这之前呢，就因为他的这种不良习惯经常会吵架，那后来我婆婆就跟我讲说，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你不可能去改变他，你只能够就是选择，你要么就接受，你要么就离开。 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他一下子就是烟酒还有大麻都戒掉。我记得几个月以后我们回佛罗里达去探亲，他跟他父亲讲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个奇迹。当时他父亲说，你不用告诉我是奇迹，说谁，我最了解我儿子，谁能把你改变，那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记得我婆婆当时就说，说那个这本书这么好，其实啊，真的是从小学就应该让小学生在学校里面学，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担心小孩子长大以后去吸烟啊、吸毒啊、犯罪，因为他就会给人一种很好的正确的人生观的这种教育。
好像听说在过去啊，您的先生因为这个吸大麻啊，还结交了很多那个不好的朋友啊，还有把买房子的钱都花在这个上面了。
我去上班了以后呢，那些人就会来家里面，就用他那个房子去借钱，然后去给这些人买毒品，然后所以弄得他呢就用那个房子借了很多钱。
在过去的岁月中啊，先生这些不好的习惯，我想丽莎女士呢一定也是曾经有过很多的这个伤心啊，为这个事情而痛苦过。那么您现在回想起来啊，您的忍受值得吗？
夫妻之间吧，携手共走过一段就是人生的这种，艰难的旅程啊。但是就是因为后来我们遇到了法轮大法，然后我们一起开始了修炼法轮大法，然后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夫妻之间重新美好的这个生活，真的是着实令人羡慕啊。Nappy 啊，当你站在国家的这个一流的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唱的时候，面对着全世界的观众，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当时感觉唱歌是面对着我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唱歌，我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和平的相处。通过我出车祸之后，我看到了隧道，我死的那一刻看到了隧道，我发现我们不只是兄弟姐妹，我们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所以我想告诉这些人，是我们为你而来，通过修炼你们可以救度自己。
IP 的身体呢也恢复了健康了啊，也戒掉了这个烟酒和大麻啊，它宛如一个新的生命的再生。那么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之后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从那以后 Nappy 又开始了写作、阅读和歌唱，此后他又有过一段到过北京的难忘经历，那绝不是旅游，正如他的歌中所唱的，我是为你而来。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Nappy 啊，听说您啊参加这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这个演出呢，不但是您这个歌唱的好啊，而且听说在这个当中啊，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小故事，能够讲给我们的观众听听吗？
这个故事在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看见一些学员去过这些地方，所以我想过去，想让他们知道怎么通过向内走来提高他们本人的认识。因为我基本上就是一个会行走的奇迹，因为我的身体健康了，所以我想过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打坐有多么的无辜。打坐就这样简单的闭上眼睛，这怎么会是犯法呢？我就这样简单的坐着，后来有三个警察来打我，来揍我。当时有两个警察把我按在地上，同时第三个警察在使劲的抽打着我。
Because I guess he knew what I was doing. He knew I was doing Falun Dafa, although I never said anything about that. All I was doing was meditating, you know, and sitting down.
但是我只是在静坐，我只是想让他们看到打坐有多么的无辜。因为世界其他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都允许打坐，然后我被押到警察车里， 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是在对待一个恐怖分子一样。我被拘留了24个小时，在这期间他们不准许我吃饭，不准许我上厕所，我只好坐在监狱里的水泥地上。当时我发现在我周围有来自11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一共有60多个人，他们都一起被逮捕，一起带到这个监狱里来。警察对待我们的态度就好比对待犯人一样。在被关的24小时当中，我们一直在背转法轮，一直在背向关押我们那些警察弘法讲真相。当时在场的那些警察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他们很多都来到我们的跟前，靠近我们，悄悄地说，我们知道法轮功好。他们说完就马上就走开了，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听到，如果他们被抓住的话，他们也会受到迫害的。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的公民，然后像我们这样去天安门广场请愿的话，你很可能就直接被带到劳教所被毒打，也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命了。就因为他们轻作，过去我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像这样一个教育人们道德回升的好功法，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会是违法的呢？为了这件事我就被关起来了，我身上带的东西全被偷了。
您说警察把您的东西都给抢走了 why?
Not sure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我当时身上价值1000多美元的东西全被偷走了。
警察有时候要还给你们吗？
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下飞机后他们又拿了一张表给我们，让我们签字。他们告诉我们是一张退还私人物品的一个手续。我仔细看了看后发现没错，就是一张退还我私人物品的表，上面写的有我的音乐磁带，还写着其他属于我的东西。他说口袋里装的都是我的东西，里面有我的计算机，还有我的其他的一些东西。警察说，如果你在这个表上签个字，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退还给你。所以当我确定那张表就是为了退还我的个人物品的表，然后我就在表上签了字。我签完表之后，我就伸手去拿那个装满我个人物品的口袋。那个警察等我把手伸过去之后，突然把那个袋子拽回去了。我就对他说，你不是说当我在这张表上签字之后，你会把我的东西全部退还给我吗？然后他就开始嘲笑我说不是。然后我们的飞机驾驶员赶快过来对我说，我们赶快走吧。然后我就说，他说的如果我在这张表上签字，他会把我的东西全归还给我。然后我对着那些中国警察开始说这件事，突然我看见那些中国警察开始向我们这方向走来。那个飞机驾驶员赶快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也赶快走吧，快点。他说那些警察会来逮你的，咱们赶快走吧。然后我就说算了，不要这些东西了，我就走了。这一切经历使我明白，在中国环境越来越恶劣，这场破坏也越来越恶劣。因为那个让我签字的人，他是个警察呀，他穿着制服，戴着警徽，我不敢相信应该维护法律的人竟然会这样欺骗我。
When I was in China before went Tiananmen Square, the night before went Tiananmen Square.
我在去天安门广场的前一天，当夜凌晨4点，我在北京城走来走去，我在街上与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们相见相识。他们对我就像对一个国王一样，因为他们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我觉得中国的人民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人民，非常善良的人，但是非常邪恶、非常恶劣的人在控制着政府。我想我会再回到中国。我如果回中国，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那些美丽的人民，不会是为了别的。
Yeah.
赖皮重新找回了身体的健康和婚姻的幸福，着实令人羡慕。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因为类似的原因而仍在痛苦中煎熬的人们，希望他们同样能够拥有这样的缘分，这样的福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